已经胜过世界，所以我们需要再一次翻翻去圣经的话语里面。今日当我们再打开圣经的时间，我们会继续去看提摩太前书的信息。我们学习一个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怎样处理我们的钱财，处理我们的物质。钱是现今世界里面重要的一个的元素，是我们生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学习历史或者学习经济的人都知道，金钱货币的发明，金钱货币的流通是人类社会进程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很重要的里程碑，就帮助我们人类从一个农业的社会进入一个商业的一个的社会。所以有人讲，他说钱并非万能，但是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这句说话其实都有它一些的道理。长久以来，钱成为了幸福的量度，钱成为了地位的象征，钱成为安全感的来源，所以就成为众人争取的一个的对象，就是量度人生是否成功一个的准则。但是很可惜，钱亦都成为很多人后悔和产生悲剧的一些事。年纪大的人，好像我们上了五十几六十岁的人，我们本来应该看通了这个事实，人生我们应该 看通了。但是很可惜，随着我们体力我们的下降，我们的钱又慢慢成为我们唯一可以拎住给我们有安全感的来源。我观察一些老人家，他年轻的时间真的很疏爽，但是到了他年老的时间，他反而很着重钱。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体力下降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够再令到我们有安全感的似乎就变成钱。所以以致在这方面，我们反而不够年轻人这样去自由开朗。有一个富翁，他不是很快乐，他钱就很多了，他发觉自己的钱越积越多的时间，他渐渐就不是很快乐，有一种不知为什么的不满足的感觉。所以他就找一个牧师去谈偈，他就问为什么我有钱反而不像我以前年轻一样那么快乐呢？那个牧师很有智慧，就带他去到一个窗口的前面，他就问他，你看到街上面有些什么啊？他就说，我街上面有人咯，我见到有男人啦，有女人啦，有小路仔啦，有各样的活动在这举行啦。然后这个牧师又带他到一块的镜面前，就对他说，你现在又看到什么东西啊？他说，我只是看到自己咯。这个牧师就跟他说，他是朋友，其实你刚才看到两块都是玻璃，清澈的玻璃，只不过其中一块抹上一层银之后，以前那些玻璃是抹上银或者水银的，你就开始见不到其他东西，你只是见到自己。但愿这个例子给我们今天有些反省，我们今天在个经文里面我们都得到一些宝贵的提醒。不过如果我们看今天的圣经，我们就发觉在处理金钱的问题之前呢，圣经就先处理一个工作的问题。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去尊重他的工作，他对工作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他就能够更有力量去处理金钱钱财的问题。第一节，凡在轭下作仆人的，当以自己的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命和道理被人亵渎。在今日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这节的经文就是提醒我们做工作，要对老板，要对上司，要对我们服务的机构有一个尊重的态度，以致神的名不会因为我们一些不好的态度，不好的见证受到亏损。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在昔日保罗的时代，这句说话就要求更高了。因为仆人这两个字，我们今日就相当于打工仔，但是昔日呢，其实就是奴隶的意思，那个字呢就是奴隶，没有自由的奴隶，是一个属于主人财产的一个奴隶。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奴隶制度 好盛行，好多嘅中等嘅家庭咧都已经拥有奴隶啦，占咗根据估计咧，占咗人口咧几乎有四分之一咁多系奴隶嗰个嘅身份，奴隶嘅人权系好低，被视为主人财产嘅一部分。保罗喺度咧，唔系话要支持奴隶制度，因为讲话你要服侍你嘅主人，好似咧支持紧奴隶嘅制度，亦都唔系鼓励安于现状唔去改革，而系佢明白到喺历史呢个嘅时刻里边，奴隶嘅制度已经根深蒂固。罗马人因为佢整个社会嘅结构都系好依赖呢啲嘅奴仆，所以喺呢方面系好敏感嘅。如果有啲嘅声音或者基督徒用傲慢嘅态度或者用急进嘅方法去要求改革嘅时间，可能就引嚟官方嗰个嘅镇压，反而系得不偿失，未必解决到问题，反而令到嗰个问题更加嘅严重。所以佢喺度就教导信徒，仍然要以主人系一个配受十分嘅恭敬。如果我哋将呢节圣经用喺今日嘅时代里边，就系要提醒我哋，我哋喺我哋嘅信仰里边，可能我哋有一个更高嘅水平、更高嘅价值嘅观念，比社会一般嘅观念可能更加嘅高，因为耶稣基督福音嗰个嘅缘故。但系因此我哋就唔能够对呢个社会系表示一种藐视嘅一种嘅态度，或者一种轻看嘅一种嘅态度。以免因为这种的态度被别人去攻击教会，去攻击福音。例如我们有时候我们见到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长者或者我们的一些的长辈，他们就表现出一些迷信或者很世俗化的一些的行为，或者他们的言语。与其去轻视他们，就是说这些世俗人，这些不识福音的人，不如我哋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我哋嘅见证，就好似呢度咁讲仆人佢去信服佢嘅主人，用我哋嗰种恭敬嘅态度去俾人睇到有一种另外嘅生活嘅方式，然后佢哋睇到另外一个生活嘅方式，可能就改变佢哋嘅心。我做打工仔嘅时候，喺香港打工嘅时候，喺一个建筑顾问公司，有一个老板咧，佢出名脾气唔好嘅，从来佢冇错嘅，从来咧要我哋叫做咩镬啊，讲俗啲即系要负上责任嘅时间咧，从来都系佢啲手下去孭咗呢个嘅责任，所以佢手下嘅人咧，从来做得唔长嘅，两三年咧就辞职噶啦，但系一个基督徒却系默默无声嘅，跟随咗佢好几年，咁嗰啲人咧就话：哎，你真系某某嘅一个契仔啦！但系虽然系咁讲，好多人发觉佢其实有一个美好嘅性格。冇错，佢需要呢份工，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需要一份工，佢唔能够贸贸然去辞职。但系呢个嘅需要，每个人都系一样噶，个个都需要呢份工噶。点解佢能够咁样顺服咧？更大嘅原因就系佢有从神而嚟嘅一个嘅力量去支持住佢嘅心灵。以致佢能够服侍一个咁难服侍一个嘅老板，所以佢就喺老板嘅面前，喺其他同事嘅面前，就树立一个好好嘅见证。如果系应用喺我哋嘅金钱态度上边，就系、是、如果我哋系努力嘅工作，我哋老老实实嘅去赚钱，我哋唔存一个侥幸嘅心，我哋亦都可以成为一个好见证。基督徒系可以发达嘅，基督徒是可以搵好多嘅钱嘅。不过基督徒喺用钱点样用我哋搵返嚟嘅钱上面，我哋应该有一个正確嘅态度。但愿我哋信主嘅人，我哋都能够有能力去得到呢啲嘅资源。但係我哋点样用呢啲资源呢，就係我哋要根据圣经嗰个嘅教训，有另外一种生活嘅方式。如果第一节是讲到服侍那些不信主的老板，然后我们看第二节，我们就发觉又要讲到信主的老板了，怎样服侍他呢？第二节，仆人，再一次记得是奴隶的意思，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他是弟兄就轻看他， 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益处的是信主蒙道 的人。啊，这节圣经好像只是适用在教会，因为老板是基督徒或者福音的机构，似乎只是适用在这里。但是这节圣经其实重点都不是在前半节，个重点其实在后半节。后半节那里讲到，就是我们工作的目的不是求自己的益处，不是求自己的方便。如果求自己的方便呢，上司是老板就真的很方便了。啊，你不要答啊，不要发恶 你要做一个基督徒的榜样啊，我们可以呢拿我们的基督徒老板的便宜啊，因为你是基督徒啊，所以你不能够骂我啦，好像出面那用粗口骂不得的啊。但是这里最主要的重点就是我们去工作的时候，我们不是谋求自己的方便我们的益处，乃是谋求对方的益处。所以圣经说我们服侍得益处的，如果是信主蒙道的人，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如果我们的上司是基督徒，我们就帮助他能够成就在主里面做一个好基督徒的老板。啊，这个就是我们工作那个的使命。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那里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有时想想，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怎样得益处呢？我深深相信很多时就是藉着我们的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成为一个媒介，使到因为我们的忠心服侍，使到爱神的人因为我们的努力得到益处。然后今日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教训，关于钱财，关于工作，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不要以敬钱为得利的门径。第三节至到第五节，保罗有提到有些人传异教，不传纯正的福音和真正敬虔的道理，而且他们在教会里面自高自大，创造了很多的纷争。他们增敬，他们做领袖，因为他们以外表的敬虔为得利的门径。保罗这个的指责在中古时代政教合一就好明显了。嗰阵时因为政治势力同埋宗教合一，以致到有好多人争取嗰个宗教领导嗰个嘅位置。喺初期嘅教会里面，即係第二世纪第三世纪里面，教会无权无势，冇人去争嘅。但係点解保罗喺呢个时代仲要咁样去提醒呢？即是说你不要以敬虔为得利的门径。没错，初期教会无权无势，大概没有人争这些位置，因为你做领导的可能首先是被政府去迫害。但是我们发觉虽然对外是有迫害，但是在教会里面呢确是有些的权力，有些的地位。原来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的事实，我读过一篇的文章，他说呢有几样东西是可以互相是变换的。他说呢权力、金钱、地位、名誉四种的资产在聪明人的手里面呢是可以互相变换的。例如权可变钱，这个我们很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官有时贪官那么多钱呢？权可变钱，钱呢就可以变名誉，因为你捐善长人翁捐下钱出晒名。名誉呢又可以换来地位，你一出名的时间呢那些人呢就好尊重你。所以四样嘢是可以呢互相去调换的。在历史的角度去睇，异端的兴起其实在这方面就好有关系。其中有一个很普遍的原因，如果我们研究现代的异端的兴起，有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的现象，就是他们的创办人都是很有魅力、很有头脑、很有才干的人，但是因为他们的正式的教育水平不高，他们有些可能连中学都没读过的，但是他们却是很有魅力的一个的人。 他们言论亦都是很古怪，他们自创一些想法。所以在传统的教会和稳定的教会里面，他们不能够做到领袖那个职位，但是他们却是很有妙力，很 很有才干，所以他们就出来自创一个异端，或者加入一个新兴的异端里面，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地位。初期的教会的眼中，初期教会时代在那个社会的人里面的眼中，基督教真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宗教，而且是一个相当成功新兴的宗教。所以就有些机会主义者就入到去里面了。保罗写这段圣经的背景就是这样，就是那些机会主义者入到去，他尝试去推行自己那个的理论。耶稣的福音他表面上是愿意听从，但是其实背后是要推行自己的理论。所以保罗在几乎每一封书信里面都要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要处理这些异端的一些问题。可惜这些人所传的不是十字架的福音，他们所实践的不是耶稣基督牺牲那个的精神，而是在这里好像这里的形容自高自大，以致到嫉妒纷争毁谤妄疑。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虽然未必得到物质的好处，但是我们都要反省一下，我们今天我们的侍奉，我们信仰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呢？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学员传道会的创办人，叫做贝德博士 Bill Bright。 他的榜样，他在1996年学员传道会的总收入是3亿美金，请大家留意是20年前1996年，你看看你间屋20年前值多少钱，现在值多少钱，你就知道3亿美金很多。但是作为会长的贝德博士，他就好像自己其他的员工一样，是自筹薪金。很多人当然他这么出名，很多人给钱他，但是他筹到的薪金呢，他只是拿每年48000元，有多的他比其他的同工，分别是他丈夫薪水二万九千元，妻子薪水，他两公婆一起做19000元，加起来才是48000元。同一年他获得110万的奖金，去表扬他一生对宗教事业的贡献。他全数捐了给一个推动全国禁食祈祷的运动。他们的夫妇没有房产，他们从来没有拥有屋，租屋的，没有汽车。他得到他写书得到的钱全部捐给校园团契，然后他还从自己少有的退休金里面抽出了50000元，在莫斯科支持一个建立一个学生训练中心。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比对我昨天才上网去看一看异端的领袖，包括一个叫文先明的一个领袖，统一教的教主，他拥有四部名贵房车，他在纽约上州有一个18亩的豪华住宅，他有一只私人的游艇。但是很可幸的，就是这些刮削金钱的人，他们就慢慢腐败起上来。那篇文章就讲到他的家族怎样产生有很多的明争暗斗，他的名誉上面他是完美的天父，和他的太太是完美的天后，他的儿女都是完美的儿女，但是结果他的家庭里面有吸毒的问题，有离婚的问题，有很多的问题。当他有钱的时间，我们就见到钱腐败了他们那个的家庭。钱不单止腐败异端领袖的家庭，钱亦都可以腐败很多其他的人。有时我就想，如果真是令到他们生活这么豪华舒适，才能够阻止揭止他们异端的传播， 我就情愿俾多啲钱佢哋。啊，呢段经文俾我哋睇到第三方面嘅教训，就系、是、知足系长进嘅道路。第一个教训就系我哋喺工作上边应该有一个正确嘅一个嘅态度。第二方面就系唔好以敬虔做得利嘅门径。第三就系、是、知足系长进嘅道路。第六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嘅心，便是大利了。点样能够防止我哋以敬虔做得利嘅门径呢？圣经嘅答案就系知足嘅心。当我哋有知足嘅心嘅时候，我哋就能够防止以敬虔做得利嘅门径。当圣经提到敬虔呢两个字嘅时间，从来唔系指外表嘅敬虔，即系话着得好敬虔啊，头耷耷啊，好敬虔啊咁样，唔系咁嘅意思。圣经所讲嘅敬虔就系喺心里边凡事尊主为大，这个叫做真正嘅敬虔。但系就算呢啲凡事尊主为大嘅人，有阵时都会变质，钱嚟到都会变咗佢哋嗰个嘅原则。但系圣经喺度俾我哋一个解药，那个解药就系知足嘅心。我哋知道有一个好出名嘅圣诗嘅作家，佢叫 Fanny Crosby， 系一个盲眼嘅圣诗作家。喺佢六岁嘅时间，因为遇咗一个黄绿医生，就开只药。佢因为眼有可能即系发炎啊咁样，就开咗一只咧毒药啊，俾佢作为眼药，就涂喺佢嘅眼中。结果佢一生都盲咗。但系呢个至少就认识耶稣基督嘅一个少女，佢六岁就盲咗，然后喺佢八岁嘅时间，佢就写咗一首圣诗。佢嘅内容咧，一个小朋友写嘅圣诗，佢话我好快乐，我系一个快乐嘅小孩。虽然我眼唔能够睇见，但系我已经为我一生做咗一个决定，我一生要以满足嘅心去生活。结果就是一个这样的满足的心，一个感恩的心，推动了他脱离了自怨自艾。他可以有很多理由去宣布自己是一个受害者，而以至到做出一些伤害自己伤害其他人的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反而写出很多振奋人心的一些诗歌。个原因就是他有一个知足的心，有一个满足的心。为了加强我们知足的心，保罗继续在第七节这么说，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提醒，也是我们常常要听到的提醒。就好像约伯记所说的，我赤身出于母胎，也赤身归回。如果我们用一生的精力去积聚财宝，但是一些都不能够带走的时候，真的确实是没什么意义的一件事。就算我们有很多的钱，我们说我虽然带不走，因为我给我的后代，给后代幸福，我们发觉未必是这样。就是最近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争产，就是那些有钱的人呢，那些后代呢就争财产，这个比多些，那个比少些这样。所以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知足的心才是真正快乐的泉源。由圣经今天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教训，就是我们常常都讲到的，贪财是万恶之根。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便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仇苦把自己刺透了。请大家留意，每个传道人都这么讲的了，请大家留意，就是这里不是说钱是万恶之根，而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根。钱本身是众圣，钱可以帮助人，亦都可以败坏人。但是当我们贪恋钱财的时候，很容易就将我们的人的性格扭曲，从此生出好多嘅问题。就好似一个作家所讲，佢话钱就好似一条毒蛇咁样，如果你识吹喇叭咁样咧，佢就可以制服佢。 但是如果你不懂得怎样去处理他的时间，他就会将你咬伤。圣经在这里形容贪财是万恶之根，这个不是一个立刻败坏的过程，一贪财即刻败坏，不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事人不知不觉之间就一步一步走向一个错处。所以第九节就列出了三个步骤，就是贪财的时间会发生什么事呢？第一就是受迷惑。第一个步骤首先是受迷惑。受迷惑的意思就是说原则开始模糊了，你的原则就开始模糊，以前很清晰的，但是渐渐就模糊了。在几年前我收到一个消息，就是我一个朋友一起长大的，他投身教育，他就做了校长，一路升到做校长。但是因为他的学校有些改建，有些事，所以就有很大笔的捐献，很大笔的钱就在学校的那个的会计那里。这个同学他四十几岁他就开始做校长，起初他原则很清楚，他公私分明，但是因为这个学校要装修，很多钱要过他手的时候，他就被人发现有几样东西。第一，他就收受那个装修商的礼物，很大份的礼物。第二，他就挪用那些公款就作短期投资，有几百万在这里，他就拿来短期投资。第三，被发现他将校长室里面属于学校的东西带了回家自己用。在这个错误上面，他竟然辩护不是问题，他就辩护这样辩护，他说我收受礼物是基于友情，不是公事，我承建商是成为老友，所以他送给我，私人老友送给我，为什么不行？第二，他说挪用公款，他说我每次都是短期投资，不过一个礼拜我就将那些钱原数归还，甚至加上银行利息，所以学校一点损失都没有。然后至于他挪用校长室那些物品带回家，他说校长室里面已经不用了，要扔了，反正要扔了，不如呢不要浪费，我只不过是不浪费物资，所以我就拎了回家。听过他的答辩之后，与其说他没有法律的知识，或者他不懂得事件严重，不如说他在物质的面前，在这些钱财的面前，他的原则渐渐模糊了，改变了他做校长的原则。所以我们圣经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开始贪财，或者我们钱财成为我们人生最大目标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犯上同样的毛病，你的原则开始模糊。我记得在我读工商管理硕士的时间，有一个教授就跟我们一起看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很简单，他就说有一班后生仔，就有一天有个有钱佬跟他说，这班全部都是读工商管理的学生，他说如果我给1000元你，叫你杀一个人，你愿不愿意呢？全班没人举手，有没有搞错？跟着这个有钱佬就加钱了，他说如果我给10万元你，就要你杀一个对社会绝无贡献的人，你愿不愿意呢？那些人杀人不行的。跟着一路加了，如果我给500万你，你就除去一个对社会没什么贡献的人，杀了他，你愿不愿意呢？于是有些讨论就开始讨论，有些就说你刚才说对社会没有贡献，可以想下对为社会除罪。于是有些手就开始半举不举了。这个教授给我们看完这个电影的时间，他就问我们一班工商管理的学生，将来你们都处理很多钱的，你们怎么看？ 啊，这个电影给我一个 很深的 一个印象，就是在那些钱越来越多的时间，我们的原则呢就开始可以妥协，可以模糊，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小心的一个地方。在原则改变了之后，下一步很自然的就是跌在网罗里了，曾经讲到跌在陷阱里面了。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不知道是不是，我未试过，他说那些人捉那些碗熊，那个碗熊英文叫 raccoon， raccoon 经常在我们那些垃圾桶那里吃垃圾，所以呢是一种一种冇乜益嘅嘢，所以咧好多人咧就请啲专家咧去捉佢。佢话捉碗熊一个方法咧，唔使落毒药嘅。佢话咧，佢哋又走得好快，咁点捉咧？佢话喺一个笼里边就放一个好靓嘅一个嘅金属纸球啊，好似将铝纸啊包成一个球咁样。咁啲碗熊咧就好中意呢啲咁样闪闪嘢嘅，佢就会伸手入个笼咧，就想攞佢嘅。咁咧，然后咧，但系咧，佢因为只手咧攞住个球咧，就伸唔翻出嚟啊，所以咧就可以捉到佢啦。咁咧，根据啊据闻啊嗰啲专家话咧，嗰啲碗熊咧见到人嚟捉佢咧，佢都仲喺度猛佢，佢唔会放手嘅，唔系放手快啲走啦咁样，佢继续画住。於是呢就好易去捉到佢。啊，我唔知呢个系咪真嘅，呢个系我喺网上呢睇返嚟嘅。如果呢个真系一件嘅事实，就系金钱使到人跌入陷阱最好嘅写照。唔肯放手捉住。生命危险嚟到啦都唔肯放手，结果就成为一个牺牲品。因为我哋发觉呢，当跌落陷阱最后一个败坏的地步呢，就是沉沦在败坏灭亡当中。这个就是我们贪财而不反省最后的结果。但是很可惜，在我的朋友里面，我刚才都分享过，竟然是会有这样的发生。我深信在你们生活里面，你们的朋友里面，可能你们都体会过这个道理。在结论的时间，让我们再一次肯定，生命比金钱更重要。如果我们从贪钱之中我们得到释放，我们的眼光可以看得更远。你看过啲漫画嘛，一个人贪钱呢就是将两只眼变咗钱嘛。乜都睇唔到喎，两个眼被钱揞住喎。我们运用我们的人生就唔得到释放。但是当我们去将钱，我们将它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的时间，我们在人生的决定上面，我们就更有自由，我们的思想的空间就能够更加的广阔。就是因为这个更加广阔的空间，我们在追求神的旨意上面，我们就更有成功一个的可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对钱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求你帮助我们对工作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求你帮助我们忠忠实实的赚钱，也都求主叫我们能够有智慧怎样去使钱，求你帮助我们脱离贪钱的心，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求天父你给我们能够分辨乜嘢系正当嘅揾钱，乜嘢系贪财。我哋咁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嘅名，阿门。